嗨，我是秀，你现在聆听的是我的 podcast。我每次运动完要回家，都会顺道去书店挖宝。在连续看了几个月的书榜之后呢，我发现现代人真的很不快乐。我记得几年前书店的排面上，大多是教人要怎么成长的书籍。成长就代表你对未来是有些希望的，并且你想要往上拼搏。但是呢，这几年我看到比较流行或者是说比较主推的书籍，大部分都是自我疗愈相关的书籍。这多少，我觉得一定是反映到社会的需求，社会的一个氛围。感觉，难道工业化时代以后，现在人人都已经非常精疲力尽了吗？书太多是很难选的，我们的人的时间又有限。有时候有些书看起来是被出版社力推，很多名人推荐，但是对你来说，也许它的用处真的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我在几乎把排行榜上的书读过一轮之后，我用自己的角度为大家精选了几本有助于自我疗愈的书籍，而挑选的标准就是这些书籍提供的疗愈的方式是否能够真的帮助你治根，而不是治疗症状。而这个治根呢，就会包含了对人体化学机转的认识，还有对于心理咨商，或是对于心理医学、心理健康研究上面，这本书是否具有权威提出的资料？毕竟这是个科学化的时代，我们还是在要回到一些已经有数据佐证，或是已经国外研究证实，而不是非常非常虚无缥缈的，好像只是自己说好我们就去做的那种方式。所以呢，我基于这些标准，为大家精选了几本的疗愈书籍。人是化学物质组成的有机体。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生理化学的机转，老实说，我也很难掌握到真正的疗愈。因此，我今天所提供的书单呢，也会从生理到心理，从故事到学理，都会触及到。希望大家可以同时的了解自己的身体，也了解自己的心灵。印度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智者，叫萨古鲁。我很喜欢他在一次演讲中所提到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们的人体是非常精妙的，但是我们终其一生都没有人学会怎么去操作这个精密的仪器，不懂得如何操作这个精密的仪器，正是我们人类所有痛苦的来源。所以，我们接下来，人生的道路呢，除了去学习一些变现、维持生活所需的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学习如何去操控自己的身体，这一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精密的一个仪器。好的，事不宜迟，就来推荐一下我自己精挑细选的书吧。首先呢，我想要推荐给所有伤痕累累、使我疲惫的，或是已经经历过一些波澜，然后可能在医学上都已经被医师认证有一些困扰的朋友们。这本书叫做《心灵的伤，身体会记住》。心灵的伤，身体会记住，是由一位范德寇医师所撰写的。范德寇医师他生于1943年，他的父执辈还有他周遭的亲朋好友，很多都是纳粹或战争的受害者。他的母亲也因为童年创伤所苦，包含他自己也是。范德寇医师从帮助越战退伍军人重获精神健康开始，他发现到其实主流精神疾病的医疗呢，都是使用药学的角度来切入，药学的角度虽然没有错，但是后来他就发现，每一个来他门诊求助的病人，其实身上都在用多种的药物，譬如是说焦虑、忧郁、解离性人格等等等。这些患者常常服药多年，甚至是说服了多种的药物，可是从来没有一个药物是真正的让这些患者脱离疾病的困扰，重新拥有他美好的人生，反而是每一个患者呢，他可能常常会经历疾病的好好坏坏。那在服用这些药的过程之中呢，老实说也没有一个药是完全没有 作用的。很多的精神药物都是在临床实践上面已经知道，是说可能会降低了患者的感受敏锐度，会虽然是减缓他们的痛苦，可是也麻痹了他们的感官。而对于有一些病患呢，他与药物之间的反应甚至弱到可以忽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服药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些痛苦仍然跟随着他们，并且他们在现代医学他们身上贴上越来越多的标签。范德寇医师，他对于他与创伤医学首次相遇，是在于他与一群医师的伙伴们一起治疗越战退伍军人，并且他们开始研究可以治疗创伤的各种疗法。首先，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他们找来那些拥有创伤的患者们，请他们重新叙述那些创伤场景的时候，并且在患者自白时，同时的扫描他们的大脑，他发现，在经历过创伤的人，当他们在回想自己扫描、回想自己过去的创伤场景时，他大脑中主掌语言和逻辑的部分并不会亮起。也就是说，当他们在思考创伤这件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没有办法进行很好的描述，甚至有些人的回应是，他觉得自己那一瞬间并不活在那里，他从那边那个身体抽离出来了，然后他们的情绪会产生非常激烈的变动，可是他们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办法很有逻辑性的去描述自己究竟经历了什么事情，因为语言和理性的主掌逻辑的中枢系统在那一个瞬间显示是崩溃的。并且，就算是隔了一段时间再度去追踪创伤，会发现他们的身体仍然会不断的重复着创伤发生当时生理的反应，仿佛他们不断的重复在创伤的当下。而对当事者而言，他身心接受到冲击呢，也都还没有减缓的感觉。应作者所述，扫描显示受创者的畏惧有多么的顽强。并且会被日常生活的各种面相给触发，他们没有将创伤经验融入到当前流动的生命之河，而是继续留在过去，不知如何回到现在，充分的活在当下。陈旧的往事与内在的现况之间，并不存在有意识的连接。受创者主要的挑战，不仅仅是学习接受那些事情已经发生，更要学习掌控内在的感觉和情绪。复原的第一步就是感受、陈述和辨识内在所发生的事。书名的心灵的伤，身体会记住。我想它的精妙之处就是在于这一个研究结果。我尤其印象深刻的医师在里面写了一段话：患者不断在创伤经验中反复受苦，就这样永远错过了他们的生命。我想这本书它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它以科学的角度去切入，告诉大家为什么创伤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又为什么创伤它在你人生中作祟的时间长度可以非常非常的长。但是它同时间也保持着对患者的悲悯。医师表示，他所有人生遇见所有的患者都是他的老师，他在治疗患者过程之中必然有成功，有失败。而他从来都不会忘记对患者保持敬畏的心，也不会忘记，其实患者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并不只是一个病例号码，他必须要以同等的体贴来协助患者治愈他们的创伤。在坊间上有很多书，要不是过度于偏向心灵的疗愈，要不就是过于偏向学历。不过我觉得这本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因为是医师的关系，所以他可以提出非常多的医学研究佐证，并不只是于描述他个人的一个思考或是个人的一个感受，这在说服力上面就会非常的强大，并且你也可以认可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研究的结论。同时，我觉得他在里面所提及临床研究，还有神经系统解说的地方，有些都附上了大脑的扫描图。这些比较硬的知识呢，他没有写得非常的困难。这个翻译我觉得非常的强大，他的译笔是很流畅、很流畅的。那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也让我这个完全医学的门外汉能够迅速的掌握哦，到底为什么部分他提主流医学缺失的部分呢？其实让人蛮惊讶、蛮心疼的。像前面也有提到说，
有一些比较能够想要快速的让患者的症状得到减缓，所以采用投药的方式。那医师有说，其实并不是不好，可是它的根源呢，还是在于是说你如何的去处理创伤，如何的告诉身体，让身体去认知到这件事情真的已经过去了，你接下来要做，讲述你未来的生活。书中有很多的案例，包含是虐待啊、家暴啊、血腥的场景，或是意外，在这一些非常多面向的一个创伤经验的分享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是如何的努力的活下来，以及我们的身体真的非常的奥妙，在自己精神上无法承受的创伤发生的时候，他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体崩溃，不让主人的心灵崩溃，他自己产生的一些保护机制多么的强大。虽然这些保护机对身体造成了一些影响，留下了一些所谓创伤的，但是这一切也都是因为我们人类想要活下来。我在书上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段，我其实整本书我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我时不时都还会翻一翻。我借由在翻阅这些书籍的过程之中，我也不断在回想自己过去的生命历程。我究竟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形塑了我现在的个性，带我走到这里？我觉得读书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在于不断的反思，然后不断的告诉自己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我的人生将要更加圆满。那回到刚刚提到的是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段是，患者的创伤记忆之所以如此深刻，原因就是在他们当下很难感觉自己真正活着。当你无法充分活在此时此刻，你会前往曾经感觉自己活着的地方，即使那里充满了恐惧与哀伤。如果无法让病患在散步、煮饭、陪孩子玩等日常事务中感到满足，他的人生将会与他们擦身而过。有了这本书提醒我们创伤的重要，我相信从此时此刻开始，我们都不会再与自己的人生擦身而过，而我们会学习更多与不愉快的过去和平相处的方式。这本书除了告诉你创伤如何改变我们的身体，同时也分享了许多改善创伤症候群的技巧，包含正念以及运动。正念可以让你活在当下。刚刚我分享的内容之中，相信大家也有听到，因为身体没有办法分辨创伤过去与否，所以只要触及一点点与创伤相关的元素，身体就会开始产生过激的反应。这过激的反应可能伤害别人，也可能伤害自己。而正念的一大关键就是不断地把你拉回到活在当下。当身体已经习惯误以为自己活在过去的时候，你用正念强制让它认知，现在在这里没有任何危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可以让身体与心灵重新建立过去就过去了的反应连接。运动，尤其是瑜伽，也是一种找回与身体连接很棒的方式。我想随着借由学习病根是怎么产生的，以及病根要怎么拔除的技巧，我们将不用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为当下而活，让自己的心灵为当下而活。透过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好好的抓住自己的人生。祝福你我都能好好拥抱曾经受伤的自己，也拥抱接下来的人生。今天的好书介绍到此为止。我的 podcast 呢，原则上会是在我觉得有特别精彩内容的时候，我才会进行录音。平常一些其他的观点，比如说是行销、旅行，或者是说职场生存学呢，如果是不太适合用声音表现的，我全部都会连载在 Vocus 方格子我的个人专栏。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上方格子去订阅《瘦的路上观察手记》。瘦是 SHO，我们方格子见，我们下集见，拜拜。